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说到现在，今年的2020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活动呢正在进行中，口号、承诺、争议、丑闻、选前的种种铺垫，那么今天呢都将被选民手中的选票盖棺定论。那美国选民更相信谁是可以带领这个国家走出疫情、振兴经济、让美国再次强大的领导人呢？美国总统大选现在进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选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呢，在电话线上也请到两位嘉宾的现场参与点评。那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讲师邓青老师。上午好，邓老师。喂，邓老师您在吗？
And here's the music, no music.
喂，邓老师您好。
那么可能
您好，您好。
哎，您好，邓老师哈。
现在听到了。
哎，好的，好，谢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位在线上的呢是现在人就在美国的美国电视节目《周周侃》的主持人沈图先生。下午好，沈先生啊，您那儿是美国东部时间下午吧？
对，现在是下午4:22。主持人好，邓老师好。
好的，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他也在线上啊，那就是我本人。由于今天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呢，我今天没有办法亲自前往直播间来主持节目。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谢欣和刘俊杰为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哈，也特别感谢现在人在现场的俊杰哈。除了这个前半部分的节目导播呢，还要负责此刻这个热线节目的电话转接工作哈。由于今天的这个特殊情况呢，在这里我也特别提醒大家，那一会儿呢接听大家电话的是我们说英语的 operator 啊，他会用英文呢跟您一个简单的问候，之后呢会把您放在电话线上哈，请您耐心等候。那之后呢，在另外一个直播间的俊杰呢将会帮助我把您接进到直播节目里面来呢，来进参与这个讨论哈。
嗯，届时我
好，那因为今天有两位这个嘉宾参与呢，所以我们今天啊给每位听众的发言时间呢是限定在2分钟以内哈，希望大家可以配合。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今天现在是正在进行中哈。说截止到这个当地时间本周一的时候呢，也就是这个总统大选投票提前投票已经进行一周的时间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有创纪录的9000多万选民已经是提前投票了。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民众对于这次总统大选的一个高度关注。首先先来问一下这个就是沈图先生哈，那您是在美国的，首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那您所在州的选民，他们主要是共和党还是这个就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那您所了解的当地选民最关心的大选议题都有一些什么呢？
我所在的是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就在华盛顿 DC 的北边，所以我们这个州呢是深蓝州，所以选举气氛并不是那么的热烈，因为选不选反正都是肯定是给民主党的票。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州这一届的州长呢是共和党人，就是说明这个州呢还是比较包容理性的啊，他只区分这个政策的好与坏。当地选民最关心的呢，我想因为是深蓝州嘛，可能还是比较关心种族差异啊以及平权以及气候变化啊以及等等这些，以及其他就是美国人都关心的话题，大概是这样一个顺序。
好，下面也问一下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邓青老师哈，那您作为在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那您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关注的议题都有哪些呢？
我比较关注三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疫情的问题，一直就是看看这个两个大选候选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这个针对疫情的一些措施，这个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在疫情当中吧。第二个问题呢，可能比较关注呢，就是贸易战。作为因为这个话题呢，我是这个最近两年呢一直都在关注，所以说呢，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贸易政策呢，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啊，第三个呢，跟我比较研究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有关政策呢，我是比较关注，因为这个美国在特朗普总统这个任职期间呢，从巴黎气候协定呢这个退出，那么之后呢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这个拜登这个胜选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关心，因为跟我自己的研究是比较有关的，
好的，谢谢两位哈。现在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了哈，我们来请俊杰帮我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的电话。好，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主持人好啊，还有嘉宾好。这个美国大选记者来信，今天或者应该是我们澳大利亚时间，明天应该揭晓了吧？是这样的啊，我是这么感觉，就像我上次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啊，美国总统哪个大选我们其实都管不了，因为我们是要遥远的澳大利亚啊。如果让我自己选择的话，这两个谁都不会选，因为一个是疯子，一个是年纪大的已经路都走不动的，选了这样的总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那换句话说，那个美国总统他的职责到底是干什么呢？这个总统他选的到底是起什么作用的啊？这么就显而易见。但然而这次大选不管是谁上台，美国将会陷入一段时间的骚乱，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那个美国几大城市的各家各户的那个商店都可以开始把门板都给上出来，对吧？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还是想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在这次有很多挺川的人当中呢，有很多是中国的民运人士啊，那些海外异己分子，他们选川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中国能够给川普能够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压力，能够打倒共产党，对吧？但是我想说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的海外民运人士也好，异己分子也好，如果是为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对吧，希望就其他各个国家给公众给中国施加压力啊，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民主，要求共产党进行改革，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是不是改革，他们需要的是革命，对不对？他们是要推翻，是起来造反，那个中国老百姓是不支持的，如果你打着民主的旗号，为了自己的私利益打着民主的旗号，是要把中国打个稀巴烂，那么中国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中国老百姓会把他们称之为那个汉奸和卖国贼，对不对？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希望一个和平的希望美国的这次总统大选能够和平的过渡，能够给社会带来，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如果美国乱了，世界都会乱，对不对？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很好的那个通过这次大选，也希望上台你不管是谁上台了以后能够重新纠正对华政策。要知道希望不要再实行特朗普所实行的丛林法则，新的丛林法则。
好，谢谢史先生，
对世界没有什么好处。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史先生。好，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请俊杰帮我接听一下，这位是魏先生，上午好，魏先生。
我是魏先生。
哎，您好，请说。
我觉得呢，就首先大家要把总是要把这个概念分清楚，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并不等于中国人民。并不等于是中国，这个概念首先要分清楚的。如果这个概念没有分清楚的话呢，讨论一切问题都要陷入这个邪路上去。
那您把这个概念分清楚以后，放在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里边，它意味着什么呢，魏先生？
我觉得呢，这一次为什么这个美国总统的大选会引起这个全世界的人民都这么关注，关键的就是这个世界将要走向什么道路？是要继续走这个以美国为这个领导的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还是要走这个专政独裁的道路？所以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通过这个选举 通过人心的反应，用自己的选票把他投向正确的领袖的话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其他问题都一切都迎刃而解，不论是国与国的关系，或者是经济的问题，或者是世界这个环境的气候变化的问题，都是由这些都会一切迎刃而解，关键是走什么道路，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拜登跟川普这两个他们竞选的期间所有表露出来的，无论是这个信息方面还是这个硬盘门方面，这个对拜登他这个真正的面目，他真正是为了美国的强大，为了自由民主这个法治这个体系继续维持下去，还是相反？所以呢，
好的，好，
世界人民都非常担忧这个事情，要通过选票来选。
好，谢谢您参与发言。好，两分钟发言时间一到，好，谢谢您。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哈，首先是沈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各种民调哈，现在普遍预测的话是认为拜登胜选的可能性会高一些，但实际上我们要是再回想一下，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希拉里的在民调普遍领先的情况下呢，是意外落选了。那这其中呢，他因为这个所谓的邮件门哈，被美国这个就是联邦调查局这个就是 FBI 调查哈，据信也是影响到他选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个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哈，这个类似的情况也在拜登的身上上演哈，他的儿子呢也因为这个邮件门是被曝于乌克兰和中国政府存在一些不当行为。那您认为哈，那这一次的邮件门会再次认为让特朗普胜选连任的一个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吗？
这次的邮件门确实从这个时机和爆料的手法来看和性质来看，有点类似于上次的邮件门，只是它的内容呢可能更加严重一些。说它是黑天鹅，其实这个硬盘门去年12月份吧，好像去年9月份 FBI 就已经拿到了。那么今年呢，在10月份快临近大选不到一个月，被川普阵营用一种类似于像郭文贵爆料革命的手段爆出。那么这种手法呢是一种典型的炒作，这我想越来越多人应该能够看得明白啊，但是呢，拜登儿子他卷入了其他国家的一种灰色的利益，以及他本人的荒唐的私生活呢，应该是真实啊，无法否认，否则他早就出来会辩解了。那么由此，拜登也涉嫌卷入这种权钱的交易，虽然他可以说是在他离职副总统之后，所以这件事呢，我认为倒不是黑天鹅，它是一个灰犀牛，可能是这种华盛顿的这种政治圈的一种传统的一种内幕啊，可能他们认为不算是黑幕，他们认为是一种惯例。但这种惯例呢，也正是川普的支持者想要打破的啊，也正是很多比如说华人的挺川的人所不能容忍的。但是这种爆料的手段呢，是一种典型的就是负面消息了，负面竞选，类似就是在大选辩论前一天，纽约时报爆出川普的税表，也是打击川普的形象，双方都有，但是拜登硬盘门更加严重一些。所以呢，从这次对拜登的影响来看，确实在硬盘门爆料之前，那么川普得了新冠肺炎这件事倒确实是黑天鹅事件。如果没有硬盘门的话，可以说拜登他的民调是领先10个百分点，虽然说以前民调领先不代表最后就能胜出，但是上次的民调已经很接近了，这次再经过修正可能会比较准。但是因为硬盘门，拜登现在支持率非常的就是下降的非常多，很多人也在搜索这个硬盘，所以很有可能如果没有硬盘门，就是拜登几乎赢定了，所以硬盘门可能是导致形势逆转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两个人的民调的客观差距依然存在，但看到因为一些事件哈，这个差距是在逐渐的被缩小哈。那现在投票正在进行中，所以说到底谁能胜出，现在这个就是这种中间存在的不确定性啊，依然存在哈。 好，下面我们来回到这个就是邓清老师这里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来看一下他在位期间的一些经济表现哈。那就是我们都说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哈，那就是民众心里呢自己是有一杆秤去衡量的。那我们都说哈，那么这个特朗普在担任总统前是一个商人，而且呢他作为一个商人很出色的这个商业头脑呢，也建立了这个特朗普家族的一个商业帝国。那么在当上总统之后呢，他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特别是在他任期的前三年呢，着实让美国经济是有了一些起色。那您如何来从整体上来评价这是特朗普在位期间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呢？
首先当然是就是说特朗普他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呢，美国的各种经济指标呢都是比较好，那么经济呢是持续上行，然后呢这个制造业工作也增加了，然后他是这个失业率呢是在美国的历史上面是最低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贫困人口，就是脱贫的人呢，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这个人口呢，他减少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些呢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现象。然而我们能不能够说特朗普就是说他是经济方面是特别出色，我觉得我对这个我是持这个这个保留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来比较这个特朗普和奥巴马吧，可以就是说那这个有很多研究都去比较过这个他们的这个在位期间的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呢应该说奥巴马他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2.3%，这个是 GDP 的增长。那么这个特朗普呢在位，我们就不讨论这个新冠疫情之后了，新冠疫情之后呢是很糟糕了，这个新冠疫情之前呢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 GDP 的增长是 2.5%， 那么这两个呢应该说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而且呢要想到这个奥巴马他上台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是美国当时是经历的是2008的这个GFC， 所以说这个比较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至少不能够说这个特朗普是做的比奥巴马要好很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看这个 Trump 呢，他这个在上台三年之前，因为他当时上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让美国要消除美国的赤字，要消除美国的债务，那么他在上台之后呢，那么他反而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赤字呢是在他的三年就是逐年增长，所以说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相对优良的表现，我觉得跟他的这个赤字的刺激呢是很大的关系的。而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济政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那么我们财政政策应该是反经济周期的，因为不能够过于刺激经济，因为在经济在上升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的这个Trump 做的是正好是相反的，在经济上升的时候呢，他通过个人减税，特别是通过富有的这个对富有的人去减税呢，造成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相对来讲，它的经济的这个我们叫做不平等性呢进一步加剧。所以呢，整个的来讲，我觉得当然他是做的还算是不错的，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他的这个经济政策相对来讲对美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呢是埋下了隐患。所以这也是当时美国联储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尽管他一直反对呢，他是坚决是说准备开始加息。
好的，谢谢邓老师。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听众热线呢，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中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讲师邓清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此刻人就在美国的美国电视节目周周侃的这个主持人沈杜先生。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好，下面我们请导播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哈。好，下面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在线上的嘉宾好啊。这样，美国选举这次投票已经热火朝天了，对吧？马上结果出来了。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解释一下，刚才那个南澳大学的教授许教授谈到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再次伟大， 是基于它的经济就是改善，然后在改善的基础上它出现了是赤字，也就是让我们普遍的理解为改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赤字，也就是把以后的钱先用掉，这是我的理解。那么这个基于这一点基础理由，美国的强大是如果是基于这种理由上，那么让我们回来看一下2016年以后选举，2017年当选总统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美国在很多国际那个协议上全是退业的，对不对？巴黎协议啊，什么什么什么太平洋环太平洋什么都退业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中，我想问一下美国的中产阶级是怎么看的？就是说，因为一个社会的强，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稳定是基于国家的理性，是中产阶级的理性。那么这个怎么解释法？就是说，美国现在对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次伟大或者支持很强烈，好像是一定要赢得选举，美国是不是伟大呢？这个问题我想请嘉宾解释一下。然后呢，还有我提一点，如果一个理性的社会它必然有发展前途，或者是有一种继续强大继续推进前进的一种动力，那么如果是有这种动力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它再伟大呢？是不是在他现在有一点不伟大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考虑过？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呢，对美国的选举就是投票，今天我是基于对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期待，而不是对美国的口号的期待。我认为在民主机制下，这种口号式的什么再伟大美国第一，这种美国第一，我记得川普当选的时候我已经提过了，这是排他的自私自利的。如果你是这样走下去，美国选民选出这样的总统来说是美国的一个悲哀，特别是在这次的疫情就是、那个、
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好，大概这个2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好的，
因为我们今天在线的听众蛮多的，可能没有时间请嘉宾来回答这个听众的提问。
好的，
谢谢您参与节目。好，下面我们请导播为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又谈到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大选。其实这次大选仔细回顾还是上次大选的一个延续。上次大选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特朗普对华盛顿，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那些所谓的建制派，跟那个华尔街这帮金融大鳄勾结在一起，并且呢跟中国的这些权贵集团勾结在一起，大吃中国人民的人血馒头。也就是这个人血馒头，从六四枪声一响以后大家都来吃，吃了这么多少年以后呢，结果在上次特朗普出来以后呢，就这样子不行，美国再这样子下去以后呢，养肥了自己的敌人之外，而且把自己呢搞得精疲力尽。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可以这样讲，把华盛顿那滩水搞了个一塌糊涂。那帮子权贵集团呢，现在呢非常愤恨这个川普。但是我们看到通过川普的这种行为达到了一个最根本，就我们现在又要回归到自由公平贸易那条正道上去，不会走那种权钱交易那种歪道上去。这种歪道上呢，养成的权钱交易的歪道呢，按照中国王岐山的说法呢，就是说是投机赌博的歪路，是唐氏骗局的歪路。他们一点没有触及到深层的制度隔阂，中美贸易谈判最后结构性的障碍卡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美贸易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关系也解决不好，美国也没有办法再次伟大。所以川普这次入主白宫，希望他继续入主白宫，这样以后呢可以使美国在一直我们一直遵循的世界公平贸易体制之下，不要投入不要抢，老老实实搞实业，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干活，
两分钟
把这个经济呢搞上去，哎，这是更关键。
好，我们现在刚刚前面为大家回顾了这个特朗普在位期间的经济表现哈，那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沈先生，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拜登的经济政策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市场对所谓的这个拜登经济学哈，这个看法是褒贬不一。那看到他的政策呢，主要是为这个撤销大公司的减税哈，对高收入家庭增税，为失业者增加这个补贴和保险哈，并且为绿色能源和国内这个制造业以及儿童和老人看护呢提供一些更多的拨款。也看到这些主要的受益对象呢是中低收入的收入。 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个政策的成本会比较高，甚至是当年哈这个希拉里当年提出方案的三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冠疫情是重创全球经济哈，美国也不例外。那么这个拜登经济学的实际可操作性，您认为高吗？那它会不会是一些只不过是一些很不切实际的竞选口号呢？
首先我认为呢，拜登代表了一种美国政治圈的建制派，那么他的背后呢，经济政策会有很多的经济智囊啊，他不会是像一些非建制派一样做一些拍脑门的决策，所以这些政策都是经过精心的计算啊。刚才呢我补充一下，邓老师说川普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么我们在美国从16年底川普上台之前呢，我们感觉到啊，就是川普上台的时机非常好，他上台以后一年半之内，美国经济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顶点，股市创新高，失业率创新低，而且是几十年的新低。但是这种经济政策呢，似乎不是川普经济学、川普的政策造成的，似乎是一种奥巴马时期的政策的一种延续性。在奥巴马政策后期，我们就感到这个经济已经相当的蓬勃了。好，那么当然川普他维系了这种势头，直到新冠疫情爆发。那么现在呢，就是拜登啊，就代表可能会延续奥巴马那段时间的这个经济政策，但是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啊，确实让人觉得有点悬。就是什么呢？我总结一下，它是四高，就是高赤字、高税收、高福利、高增长。它最后要归结到这个高增长。但是第一那个哈里斯说，一旦他们上任，就会去就是免掉那个之前的减税方案。但是这个减税方案你要去去除的话，你要国会通过，这个首先很难。第二呢，他们是要投资清洁能源但是类似的高科技产业，但是这是有一个长期的效应，而且要在保持美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领先世界的引领世界的这个产业变革这种革命的基础上，它才能有经济回报。它在效应上比不上就是川普退出什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放低这个环境标准造成的这个经济提升那样的来得快。然后拜登代表民主党，他呢又提出了高福利，要继续增加底层人的这个税收这个福利和补贴。但其实现在美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已经是相当的好了，比如说一个非法移民，他可能一年以前是$80,000的补贴，现在是50,000。那么拜登这几个政策一加起来，它有一些内在矛盾性，它这样增加底层人民的福利呢，可能会降低美国的工人的竞争力，那么就回头就抵消它投资清洁能源、投资教育、投资科技的这些效应。另外它恢复中美贸易啊，拜登说要取消关税，那么如果你不严格就是防止这个知识产权外流，又会让中国的科技企业呢在之间获胜。毕竟奥巴马8年让中国的国力就是增长了很多，搭了美国的快车，所以这几条加起来其实是有一些内在矛盾的。所以我
好的
看上觉得拜登经济学有点悬。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现在正在进行中的2020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好，接下来的问题呢，请教一下这个就是邓新老师哈，来关注一下这个美中贸易战。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当初是以这个美国优先的口号是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哈，也看到他在这个执政以来也用他自己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兑现的这样的一句口号。其中呢就包括他在美中贸易战中所展现的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哈。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您认为哈，那么这场高喊着美国优先口号的贸易争端真的为美国经济争取到了优先的利益了？
我不认为是如此的，因为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啊。首先我就说这个直接的呢，是特朗普当时打贸易战的这个原因，就是说要消除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赤字，当然它也是包括其他国家吧，这个贸易赤字。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贸易战的第二年2018年呢，这个贸易赤字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就迅速的飙升到了4190亿元。那么这个呢是就是说直接的结果就是贸易赤字是扩大了而不是减少了。那么当然说有人说到2019年那个后来这个贸易赤字是减少了，确实是的。2019年呢它的这个贸易赤字和2016年的贸易赤字呢基本上是持平。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贸易赤字是什么呢？基于一个 在这个贸易量减少的，就是说中美贸易量呢，它在2019年呢是减少了。那么这样一个在贸易量减少的基础上呢，贸易赤字持平，说明呢这个贸易赤字并没有减少。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呢，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中国在2019年它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呢是基本上持平了，但是呢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贸易赤字呢是增加了。所以说从整个来讲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因为贸易战而减少。那么其他的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他们要讲到就是说要把中国，因为打贸易战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要把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作增加。那么有很多研究，包括 Moody 包括 Bloomberg， 他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都做过几个研究，那么他们的估算呢都是美国呢是因为贸易战呢失去了相当多的工作，像 Moody 的这个估算呢是说有30万份工作呢因为贸易战而失去，而造成的 GDP 的损失呢高达0.3%。所以说呢这个这个联储呢，它的这个美国联储它的一个报告也是认为呢，贸易战呢它造成美国的经济的损失呢高达1.7万亿。所以说整个的来讲呢，这个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呢并没有任何好处。是不是造成美国这个伟大的呢？肯定没有的。因为如果要去看看现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这个印象呢，是肯定是都是非常负面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最近的这个皮尤做的一个研究呢，也是说对大家的这个对他的印象非常负面。
嗯，好的，谢谢邓老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这个发言。好，下面这一位是李先生，我们请导播来接一下李先生。
哎，
你好李先生。嗯，请说啊。
哎，对，就是关于这个就是美国的民主的问题，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分心大岭啊，是到底这个世界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走向这个独裁统治。其实以我的观点，归根到底啊，其实这个世界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个党啊，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其实都是利益集团，都是代表着垄断资本阶级的利益集团。无论哪个党，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永远大过人民的利益。而这个美国找出两个人来竞选，我觉得和所谓的独裁的国家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无非就是耍了一个花样，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然后忽悠全世界说这是民主，忽悠自己国家的国民说啊，大家有权利来选择。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独裁，都是垄断资本阶级的工具。选上来的人，无论是一个你们选一个，还是两个你们选一个，都是。
谢谢李先生哈。
独裁。
好，
谢
谢您的发言。
谢谢
那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下一位听众。好，谢谢您的表达观点。好，我们请导播接入，今天可能再只能接入一位听众了。好，这一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你好啊。
请说。
我说了那个两个人选都差不多的了，只不过呢拜登呢比较温和一点点，可以做生意啊，同中国啊我们这样来的。但是特朗普那个什么美国优先啊，美国再强大的其实是空话的。他不单止不强大，他的收入啊出口啊本来很赚钱的嘛，那些软件啊买那些芯片啊一万几万人民币去赚钱的啦，他自己躲在了自己的生意什么
好的，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感谢您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讲师邓琴老师，还有美国的电视节目周周侃的主持人沈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您经常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